剛才嗰段短片咧，係我過去十多二十年短宣其中一個片段。
刚才所播放的短片是我在十几二十年前到云南做短宣的短片。
唔系十几二十年期、
哦。十几二十年。
有人问牧师，你用自己时间、用自己金钱，去做呢啲，你真系热心啦。
有人说，牧师，你用自己的金钱、你的时间去做这些，你真的太热心了。
其实我话俾大家听，透过呢啲咁嘅国内培训嘅工作。其实是延续我侍奉的生命。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延续做这些到国内做这些短宣，是我延续我的传教的生命。
延续我的侍奉生命。
啊，延续我的侍奉的生命。
其实有几次我谂住唔想再做牧师啦。
有几回我想到不想当牧师了。
太困难了。
太困难了。
但系每次去到呢啲地方，
每次到这些地方落后的地方，
我付出可能好少。
我虽然付出很少，
但是却得到最多的翻嚟，
但是却得到很多丰盛的收获。
今天早上咧系差传主日，
今天早上是差传主日。
顾名思义提醒我哋差传嗰个重要。
顾名思义提醒我们宣教的重要性。
第二世纪有一个教父特土良有一句宣教嘅名言。
第二世纪的教父特土良有一句宣教的名言。
佢话殉道者嘅血系教会嘅种子。
他说宣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我哋生活喺香港好难理解呢句说话。
我们生活在发达的香港，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
我哋算系有一个舒适嘅礼堂。
我们算是有个舒适的礼堂。
空气调节。
有舒适的空调设备。
所有嘅嘢都有专人打点。
所有的事情都有专人打点。
有时我哋觉得呢一切咧系理所当然。
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有声系啦，有声。我哋忘记咗咧，其实原来喺好多嘅地方咧系好缺乏嘅。
也许我们忘记了，在很多地方是有很多的缺乏。
我哋身在福中不知福，
或者说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系好多宣教士离乡别井去为我哋传扬呢个福音。
其实是真实是许多的宣教士为放弃一切来到当中为我们宣讲福音。
我哋先有机会听到。
我们才有机会去听到这个福音。
曾经有人咁样讲。
曾经有这么有人这么说。
我话所有伟大嘅人物咧，唔系一开始想做伟人。
所有伟大的人物都不是一开始就要存心当伟人。
佢哋只系尽其本分。
他们只是恪守本分。
坚持唔放弃。
坚持不放弃。
结果佢哋就成就咗啲伟大嘅事迹。
就他们就成就了许多伟大的事迹。
然后被人尊崇。
然后被人所尊崇。
尽其本分。
恪守本分。
听起来好容易。
听起来非常容易。
但有几多人明白呢句说话呢？
但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意义？
尽其本分有几多人了解当中的含义呢？
恪守本分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它当中的含义呢？
尽其本分有几多人真系知道要付上个代价呢？
恪守本分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要付上的代价？
尽其本分亦都有几多人明白要做出嘅牺牲？
恪守本分有多少人真正明白要做出的牺牲？
我哋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哋对尽其本分点样去理解？
我们对。恪守本分计划如何理解？
我哋可能为佢落咗个唔同嘅定义。
也许每个人对这个句话有下不同的定义。
成为我哋人生嘅规范去计算下我哋要付出多少。
成为作为人生的一个规范来计算要付出多少。
有人咁讲佢话咧，尽其本分，我尽量每个星期参加崇拜。
有人说我恪守本分，尽量每个星期到教会参加崇拜。
留意系尽量啫。
大家注意这个字眼，就是尽量。
有人讲话尽其本分咧，只要唔影响我嘅生活质素，我就尝试参与教会嘅侍奉。
有人说恪守本分，如果不影响我的生活的话，我就尽量的参加教会的侍奉。
留意系尝试啫。
注意是尝试。
有人话尽其本分咧，我考虑履行当立嘅十一奉献。
有人说恪守本分，我考虑履行当纳的十一奉献。
留意系考虑啫。
大家注意是考虑。
有人话尽其本分咧，喺唔伤害家人感情之下咧，我带屋企人信主。
有人说我恪守本分，在不伤害家人感情下，我带领家人信主。
有人话尽其本分，我要尽力带人信主，广传福音。
有人说我要恪守本分，我要尽力带领带人信主，广传福音。
有冇谂过我哋讲得太多，做得太少？
有没有想过我们说的太多，做的太少？
慢慢咧变成一种嘅口号咧，于是神就沉默了。
慢慢变成口号，于是神就选择静默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原来神用一种超乎人间的爱去爱我们。
大家有否想过神超过人间的感情，人间的爱去爱我们。
他那种爱是违反常理的。
他这种爱是违反常理，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毫无保留地赐下，
甚至为连他的独生儿子基督也毫无保留地赐下，
为我们写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而呢，我们却是斤斤计较同神去计算一下，
然而我们却斤斤计较地去跟神计算，
我们计算一下尽其本分多少才合理呢？
我们计算应当尽上多少本分才算合理？
千分之一，
是千分之一吗？
百分之一，
还是百分之一？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
还是五分之一？
咁早上咧，如果一息间可能大家所睇所听嘅咧，系令你难以想象。
今天早上，也许大家看所看到所听到的，会让大家难以想象。
或者求主让呢啲嘅图片咧，成为一面嘅镜子，反照我哋属灵嘅光景。
或许让大家，求主让大家看到这些画面，成为一面自己的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属灵的光景。
翻查中国嘅历史，
我们翻查中国教会史。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呢，原来在唐朝。
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时间是在唐朝的时代。
当时呢，是有一个叫做聂斯多流的一个宣教士，将圣经带到去中国首都长安。
当时有个叫聂斯多流的教派，把圣经带到中国长安。
由当时的大臣房玄龄迎接。
由当时的大臣房玄龄迎接。
最后呢，获得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
最后获得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
当时就称这一批的基督教的人叫做警教。
当时皇帝说他们把它称为是警教。
我们牧师就叫警教僧。
我牧师叫警教僧。
即是因为和尚嘛，要本地化嘛。
因为是本色化，所以要称为和尚。
咁其中呢个嘅警教碑咧，系研究中国教会史咧非常有名。
其中这块警教碑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非常著名。
佢就将基督教嘅信纲咧系刻咗喺呢个警教碑上边。
他把基督教的信仰纲要刻在这个碑上。
随住唔同嘅年代咧，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宣教士嚟到中国。
随着不同的时代，世界各地都有宣教士来到中国。
大家熟悉明朝嘅利玛窦咧，系将西方嘅科学带入中国嘅里
面。大家所熟悉的，耶稣会的利玛窦，就是把西方的科学传到中国。
当然最盛嘅咧，就应该喺清朝嘅时候。
但是最盛的应该是算是清朝的时代。
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睇大陆嗰啲古装剧，系咪？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看大陆所拍摄的
古装剧。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康熙，大家都识啦。
有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叫康熙，大家都熟悉。
但系知唔知咧？康熙原来受西方嘅宣教士影响好深。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康熙受到西方的传教士影响很深。
佢读好多圣经，
他念了很多圣经。
我估计佢应该一定比我哋在座嘅人多。
我估计一定比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多。
甚至乎有人问，即系有多个讨论咧。究竟康熙系唔系一个基督徒添？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到底康熙是否一个基督徒？
系有证据嘅，
是有证据的。
佢写咗好多嘅诗歌同埋有关基督教嘅对联。
他留下很多的诗歌和基督教有关基督教信念的对联。
其中一对对联咧，
其中一副对联，
佢话全能全知全美善，
是这样说的。他说全能全知全美善，
至公至义至仁慈。
至公至义至仁慈，
呢个出自康熙嗰个手笔，
这是出自他的笔下。
康熙咧都熟读四福音，
康熙也熟读四福音，
佢对耶稣嘅死有好深嗰种嘅感受。
他对耶稣的死有很深的体会。
其中最经典一首诗咧叫《十架颂》，
其中最经典的一首诗叫《十架颂》。
呢首诗咧系用由一到一千嘅数字，
这首诗是用。有一到一千的数字，
分别将耶稣受死嗰一幕咧，就用一个嘅诗咧，系即系押韵咁写咗落嚟。
它是从分别从用诗的押韵曲把写出来。
如果佢冇熟读四福音咧，
如果他不熟悉四福音，
佢写唔到呢首诗。
他是根本写不上，写不好
呢首
诗
俾大家听下。
我读一下这首诗给大家听。
佢话功成十架血成亏，
他说功成十架血成稀，
百丈恩流分自西。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围半夜路，
身裂四牙半夜路，
屠方三倍两番鸡，
屠方三倍两番鸡，
五千鞭挞春夫裂，
五千鞭挞春夫裂，
六尺锤悬锤二道齐，
六尺悬锤二道齐，
惨动八害惊九品，
惨痛八该惊九品，
七言一笔万灵题，
七言一笔万灵题。
康熙对耶稣或者对圣经的认识 比我哋好多基督徒仲深。
康熙对耶稣或圣经的认识比我们基督徒都还深。
啊，当然啦，即系话基督教来华嘅过程里边咧，系出现好多我哋想象唔到嘅嘢。
当然，我们说基督教来华的过程中出现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
特别现代嘅中国人咧，对其中呢个嘅所谓鸦片战争啊、八国联军呢一段咧，系非常之不满意。
特别是中国对于一段清朝一段中叶史啊，八国联军啊，鸦片战争又非常不满。
但系喺整个基督教来华嘅过程里边咧，
当我们翻开整个基督教来华的过程当中，
好多系用血泪写成，
很多是用血泪写成的。
其中喺清末有一个好出名嘅叫做义和团嘅运动。
其中在清末义和团的运动，
当时因为这个光绪皇帝想有一个维新革命，
当时是因为光绪皇帝要启动那个革新，
他看见满清那种的积弱，
他看到满清的积弱，
他希望吸收西方那个的知识，
他希望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
结果就慈禧将他罢免，
结果受慈禧太后所罢免。
当时外国很多的都反对慈禧那个的行动，
但是很多外国列强是反对慈禧的所作所为，
这个行动就激发慈禧太后那种的怨愤，
这个行动激发他对洋人的愤恨，
他就利用义和团作为一种排外的外国势力，
于是他利用义和团作为排外的势力。
所以如果你看什么黄飞鸿那些什么，就有那些白莲教啊，那些就是反，
所以大家看电视剧里面有什么黄飞鸿的一幕，就是
所
说的白莲教，
他就照这些团民入，即是入京，
他们号召这些团民入京，
或者叫权民，
或叫全民，
发动一连串的仇恨的情绪，他杀害了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和宣教士，
他发动一连串的仇外的运动来恣意的杀害中国的传教士。
这件不堪回首的日子呢，
这件不堪回首的日子，
几年前一个的差会呢，就将它整理成了一些历史文献，
在几年前有一个差会把它整理成一段历史的文献，
编了一本书呢，就叫做回首百年殉道血的书，
他们编成一本书叫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
这本书呢记载在义和团这件事件的里面呢，
这本书呢记载义和团事件，
他们找到有足够的资料去证实的宣教士，
他们找到很足够的资料去证实这些外国的宣教士，
他共列出有189位的宣教士是殉道，
书中列出了总共有189位殉道传教士的姓名，
包括他们的姓名、国籍、身份、来华日期、差会的名称，
包括他们的姓名、国籍、身份、来华日期、差会名称，
宣教的地区和殉道的日期，
宣教地区、殉道日期，
去写的时候的年纪和殉道的地点，
他们死的年纪和殉道的地点。
这本书600多页，
这本书总共600多页，
读的时候真的是一字一类，
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行一字一类。
令人震撼的是呢，
令人震撼的是，
在189位的殉道的宣教士当中，
在这189位殉道者当中，
有52个是他们的子女，
竟然有52位是他们的子女，
占1/4，
占总人数的超过1/4，
其中有8个是连周岁都未满，
其中有8人是还未满周岁，
有29个小朋友是未够5岁就殉道，
总共有29位的是小孩子殉道，
因为他的父母爱中国来到中国传教，
因为他们父母爱中国，所以来到中国传教。
他们无辜被杀害，
他们无辜的蒙难，
祸及他们的子女，
祸及他们的子女，
或者他们的父母呢，眼巴巴看着他的子女被杀害呢，是无能为力，
或者他们的父母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子女死去而无能为力。
我们中国人的信徒，
我们中国人的信徒，
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宣教士的恩情，
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宣教士的这群宣教士的恩情，
愿感动他们来中国宣教的灵，
愿感动他们来到中国宣教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们，
加倍的感动我们，
让我们跟从他们的脚中，将福音传给这些有需要的地方，
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中，把福音传到有需要的地方。
以下容许我揭露部分宣教士临终之前他们一些心声，
以下容许我揭露部分宣教士临终前的一些心声。
这位叫做艾屋德师母，
这一位是叫艾沃德师母，
他一位宣教士，
他是一位宣教
宣教士，
他是来自英国的宣教士。
他死的时候只有30岁，
他宣道的时候只有
30岁。他临终的遗言是这样讲，
他临终遗言是这么说，
他说亲爱的多亲近主，
他说亲爱的多亲近主，
少抓住世界，
少抓住世界。
他说除他以外 再无别处可以找到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
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很想写给每向每一位写信，
我很想给每一位写信，
但力不从心，
但力不从心。
这一刻我需要保持这个平静安稳，
这一刻我只需要保持平静安稳。
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
我没有后悔到中国。
唯一遗憾的，我只是做了个一点点。
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丁点。
留意他是死之前写的，
注意他是在死之前写的。
第二位贝如意姑娘，
第二位是贝如意姑娘，
美国的宣教士，
他是来自美国的宣教士。
殉道的时候只有35岁，
他殉道的时候只有35岁。
他临终的遗言这样说，
他临终遗言这么说，
他说昨夜我以为尚存一线的生机，
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
我想往山上逃跑，
我真的想往山上跑。
但想到这些权民盗贼四伏的危机，
他想到山上有些全民盗贼四伏的危机，
风险实在太大，
风险实在太大了。
那我能够做啲咩咧？
我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从此同大家诀别，
如果从此和大家诀别，
请记住我冇后悔嚟到中国，
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
神系知道嘅，
神是知道的。
究竟我曾否为佢揾到一个失丧嘅灵魂呢？
究竟我是否为他找回一个失道的灵魂？
我系为佢而嚟，为他而去。
我是为他而来，为他而去。
我所爱嘅再会吧，
我所爱的再会吧。
另一位宣教士巴尚志，
另一位宣教士巴尚志，
他是澳洲的宣教士，
他是来自澳洲的。
死的时候只有28岁，
他死的时候只有28岁。
他临终的遗言这样说，
他临终遗言这么说，
他说我好像一头公牛，
我像是一头公牛。
神使用我去耕田，
神使用我做耕田，
或者将我放在祭坛上，
或把我放在祭坛上，
我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我的血会好像水泥咁造成地基，
我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地基。
神的国度就在这个地基上面去延展，
神的国度将在这地基上延绵。
我虽然被铲除，
我虽然被铲除，
主的名却得到高举，
主的名却得到高举。
平安完全的平安，
平安完全的平安，
也许是数小时或者数日之内，
也许是数小时或数日内，
我就会重聚在主的荣耀里，
我们会重聚在主的荣耀里。
比去路程还近，
比往路程的路还短。
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都是好人。
神保守他们为着那经过火和血所洗礼的教会，
神保守他们为着经过火和血所洗礼的教会。
另一位英国宣教士顾正道牧师，
另一位是英国宣教士顾正道牧师。
他死的时候只有42岁，
他死的时候只有42
岁。他临终的遗言这样说，
他临终遗言这么说，
我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为中国的信徒代祷，
请们别要忘记为中国的信徒代祷。
求神使用中国信徒在这场可怕的黑暗当中成为火热，
求神使中国信徒在那可怕的黑暗中成为火热，
璀璨夺目的火炬，
璀璨夺目的火炬，
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
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
愿神因此赐福于你，
愿神因基督赐福于你。
另一位英国的宣教士燕牧师，
另一位英国的宣教士燕牧师，
殉道的时候只有27岁，
殉道的时候只有27岁。
他临终的遗言这么说，
他临终的遗言这么说，
我虽然我生命短促，
虽然我的生命短促，
因为但是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
但我没有后悔到中国，
因为已成就主的旨意，
因为我成就了主的旨意。
唯有主才能够救我们，
唯有主才能拯救我们。
假如主让我们用死来荣耀祂呢？
假如神让我们用死来荣耀他，
请将我们看为在主面前一群带着殉道者的冠冕的人，
请把我们看为在主一群带着殉道者冠冕的人。
另一位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邱松牧师，
另一位是英国宣教士迪松牧师，
他只有44岁，
他死的时候只有44岁。
临终的遗言这样说，
临终言
他说我们成功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
他说我们成功逃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
但我们已经视死如归，
但是我们已视死如归的。
如果主吩咐我们，
如果主嘱咐我们，
我们乐意将生命献上，
我们乐意把自己生命献上。
全体宣教士都同处危难当中，
全体宣教士都处在危难当中。
倘若我们没有一人生还，
假如我们没有一个人生还，
将来必定有更多的宣教士来替代我们，
将来必定有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替代我们。
瑞典的宣教士林牧师，
瑞典的宣教士林牧师，
死的时候只有33岁，
死的时候只有33岁。
他临终的遗言这样说，
他临终遗言这么说，
我倘若我们无法逃脱，
假如我们无法逃脱，
请转告我的朋友，
请转告我们的朋友，
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
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
亦都为主同埋中国而死，
也是为主和中国而死。
虽然地上嘅通道系截断咗，
虽然地上通道是截断的，
但系通往主嘅道路却系敞开。
但通往主的道路是敞开的。
因此，请你哋唔好心里忧愁。
所以，请你们大家不要心里忧愁。
到咗时候，我所撒嘅、所散播嘅种子，
到了时候，我在此撒播的种子，
一定会结实收成，
一定会结实收成。
我哋绝对唔容易手里拿住武器而遇害。
我们绝不愿意手里拿着武器而遇害。
如果系主嘅旨意，
如果是主的旨意，
我哋甘心为主殉道，
我们甘心为主殉道。
就让他们来夺取我们的性命吧，
就让他们来夺取我们的性命吧。
另一位英国宣教士小夏姑娘，
另一位英国的宣教士小夏姑娘，
死的时候只有30岁，
她死的时候只有30岁。
她临终的遗言写给妈妈，
她临终的遗言是写给妈妈。
她说亲爱的妈妈，
她说亲爱的妈妈，
无论你听到有关我任何的消息，请不要担心。
如果您听到有关我任何的消息，请不要担心。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
我来到这里只不过一年的时间，
我来到这儿不过是一年，
只是学了一点点的中国说话，
只学会一点中国，
人看来好像浪费，
在别人看眼中好像是浪费。
很多人会说，
许多人会说，
你为什么要去浪费生命啊？
你为什么要浪费生命？
要信靠神，他绝不误事，
因为我要信靠神，他绝不会误事。
他的作为全然美好，
他的作为全然美好。
按照圣经的应许，他必定会解救他的仆人脱离恶人的手。
按照圣经的应许，主必解救他的仆人脱离恶人的手。
但如果这个解救是通过死亡来进行呢？
但是这个解救如果是通过死亡来进行的话，
他必定会亲手迎接这个不再朽坏的躯体。
他必亲手迎接这个不再是朽化的躯体。
我们蒙召与主一同受苦，
我们蒙召与主一同受苦，
为耶稣的缘故，
为耶稣的缘故，
忍受肉体的痛苦，
忍受肉体的痛苦。
死亡只不过是生命之门，
死亡只不过是生命之门。
我们目睹他的慈容，
我们目睹他的慈容。
我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我将在彼方等候你，
我将在彼方等候你。
唯有神能够安慰你和我们的亲友，
唯有神能安慰我们，唯有安慰你和我们亲爱的朋友。
我想我的引述到这里已经足够了，
我想我引述的内容到这已经足够了。
如果这样都不能够打动你宣教的心的话，
如果不能打动你的宣教的心，
我想我将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600多页读出来，
即便我把这回首百年殉道血这本书600多页全读出来，
只会造成噪音，
只会是噪音。
我再次说，
我再次说，
我们欠这些爱中国的宣教士实在太多，
咱们欠这些爱中国人的宣教士实在太多太多。
他们离乡别井，
他们离乡别井。
你知不知道那时候来中国，单是坐船在水路是要超过半年至9个月的时间？
大家知不知道，他们从光是从飞机，或者搭船或者搭飞机来到中国要半年时间？
没有飞机那时
候，就是没有飞机。
坐船要6个月至9个月的时间，
要花6个月到9个月时间。
我飞翻三藩市14个钟已经想自杀了。
如果是我搭飞机回三藩市要三个小时、啊、
十四个小时，
我说已经很苦了。
但是6个月9个月在船那里想一种什么的生活，
大家想一想，如果在光是6个月在船上生活是怎么样的光景？
但是为了爱中国人，
但是因为他们爱中国，
他们愿意这么做，
他们愿意这么做。
今天早上我选读那两段经文，
今天早上我选读这两段经文，
我想这些宣教士已经用他的生命和血作出最真实的诠释。
我想这些宣教士已经用他们的生命和血来做出最真实的诠释，
无需我再作任何的解释，
无需在我再多做解释。
我只想再读这段的经文，
我只想再读这段的经文。
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
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的右边，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免得疲倦灰心。
另一段，
呢段。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思念他们，
你们要思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经文话到有好多嘅见证人，
经文里边说提到很多有很多的见证人，
好似云彩咁围绕住我哋，
他们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经文亦都提到，
经文也提到，
我哋要想念佢哋，
我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佢哋嘅，
效法他们的信心，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
尽其本分，
恪守本分。
有几多人明白真正明白当中嘅含义咧？
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当中的含义呢？
尽其本分，有几多人知道要付上嘅代价咧？
恪守本分，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要付上的代价？
尽其本分，有多少人知道真正要明白作出嘅牺牲？
恪守本分，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我们要做出的牺牲？
求主用呢啲宣教士嘅生命向我哋说话。
求主用这些宣教士的生命故事来跟我们说话，
或者我哋都思想一下，
或者我们一块思想，
你生命当中尽其本分系咩意思咧？
在你的生命当中尽恪守本分是什么意思？
我哋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谢谢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差遣很多爱你、爱中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放弃他们的家园。来到中国，死在中国。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向我们来传扬。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想到，在我们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见这个福音，我们欠他们太多。如同保罗所说，他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骨肉至亲，我们情愿为他牺牲我们自己，也愿意。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